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灿灿修炼路；二、在企业领导岗位修炼救人；
明慧法会灿灿修炼录一，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于1997年得法，当时我身体有多种疾病，有腰间盘突出、严重的胃病，身体经常出现过敏症状，吃药也过敏，心里总感觉到委屈压抑。得法后身体轻松了，心里也亮堂了，知道大法是宝，太神奇了。腰疼时我打坐，第二天准好，那时对大法就是很感激。但说起来很惭愧，当时孩子5岁，自己又做生意，所以很少学法，不知道修炼的内涵，现在真的后悔，那么好的环境没有珍惜。大法遭到邪党的迫害后，孩子也上学了，学校老师告诉学生，家里有练法轮功的报上去，孩子害怕了，回来求我别学了，丈夫也给我压力，要烧我的书。我很生气地告诉他，这书就是我的命，你烧了就是要了我的命，谁也不许动。就这样，我所有的大法书都保存了下来。但我并不争气，在以后的日子里，因为只要我学法练功，丈夫就生气，说一些难听的，逐渐的，我书也不看了，功也不练了。但是谁要在我面前说大法不好的话，我就和他们辩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的。大量学法，恒心精进。大约在2001年的夏天，我突然感觉心烦意乱的，站着也烦，坐着也烦，一连好几天也不好，胃开始疼，腰也疼。这时我想到了师父的话，你的身体还给你退回到常人的位置上去，把不好的东西归还给你，因为你要当常人。选自《转法轮》。我害怕了，告诉自己还得修大法，于是我就到我们单位的一位大姐那里去，我知道她还在学大法。和大姐交流后，增强了我学法的信心，我又开始学法了。这时我心里有一念，不管丈夫怎么阻拦，我都要学下去。我每天晚上学法，丈夫看我学法就生气，和他讲真相也不听，看我不听他的，就到我娘家告状，说我不过日子，净整一些没用的。我告诉他，就因为我过日子，才学法练功，身体好，不用到医院去看病，为家里省了多少钱，身体好还能挣钱。时间长了，他也不管我了。重新学法后，师父马上就给我净化身体，惭愧的我总掉泪。过去一年没学法，太对不起师父了，这么不争气，师父还管我。我一想起这些就掉泪，心里就想，只有精进才对得起师父，横下一条心，坚定修下去。以后凡是心里不舒服了，有了矛盾，我就找大姐交流，每次去都有提高。逐渐的，我会向内找了，觉得自己在修炼的路上落下太多了，特别着急学法。上下班走路的时候我就被红银，店里没生意的时候心想要能学法多好。慢慢的突破了怕心， 把书拿到店里，没生意的时候看。我每天都发正念，解体干扰我在店里学法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起初我把书放到办公桌的抽屉里看，来人了就把抽屉关上。我身边的同事，那些曾经给他们讲过真相的人，都觉得我很神秘，我也觉得别扭，干脆拿出来看，这样也没有人来打扰我了。可是720以前的经文我还是没时间看。九月份做生意是淡季，我就报停了一个月，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半，除了做家务，有时发资料，但资料很少，我就是学法。每个整点发20分钟正念，上午学转法轮3讲，下午和晚上学其他的经文，一个月下来正好把所有的经文都学了一遍。后来我坚持每天学转法轮3讲，晚上发完6点钟的正念就开始学其他经文，7、8、9点发正念。转法轮改字也是我在店里边学边改的，这样一直坚持到2005年的夏天。发资料，发正念，去怕心。那时我们这里环境并不宽松，因一些同修遭到迫害，大家都是单线联系，有真相资料就和一个同修晚上挨家挨户的送，下次有了再送给别的人家。一天听说我周边小镇的一个送资料的同修遭到迫害，那个地方的同修已经好几个月没看到明慧周刊了。我听了就想办法找到那里一个同修的电话，从此担任起了给他们送资料的任务。200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刚发完6点钟的正念，同修用丝带子捆了一大捆真相资料，是第一次揭露我们当地迫害的。我一看这么多，怎么拿呀？同修解释说，其他同修要的都少，都积到咱俩这里来了，通知今晚全市大法弟子统一行动。当时我丈夫洗澡马上就回来，他不知道我发资料的事，不能让他知道。我急忙找了两个背囊把资料装上，就和同修一人背一个出去了。当时心里不平，又急又怨也有怕，出了家门口就开始发，知道不在法上，边走边发正念，可是心仍然平静不下来。大约发了有20来份资料，刚放到一家门口，他家的鹅就叫了。主人和我是一个单位的，人缘不好，他马上就大声问谁，边说边打着手电追了出来。我和同修加快脚步往前走，走出这条街，同修往南去了，我就往北走，如果快走可以甩开他。走着走着，师父的法就在我耳边响起，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选自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心里就想该给他讲真相，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于是我放慢脚步往家走，等我走到家门口，他也追上来了。我回头问他，叔怎么了，走得这么急，慢点别滑倒了。他说，是你呀，有人往我家扔东西。我说，叔，咱们房前屋后的住着，相处这么多年了，我可不会坏你的，到我家门口了，进来坐会儿吧。他不肯，边走边说，是你就算了。我没有进家去，心想着否定就是力的安排，我不能让邪恶下注，背着资料到离家远一点的地方发去了。发完资料回到家，我起了怕心，心慌得厉害，想出去躲几天。用法衡量不对，告诉自己，你是大法弟子，有师父有护法神保护你，你怕啥？发正念解体迫害的一切邪恶因素。我开始学法，到整点就发20分钟正念，心逐渐的越来越平静，直到发完0点的正念，心才算平静下来，开始睡觉。第二天想到这事，心里还是有点发慌，在店里有时间就学法。我想抑制自己不去想这事，到整点就发正念。到晚上下班回家，有同修来告诉我，不要到周边那个小镇子送资料了，那边同修家有警察蹲坑。 我丈夫下班回家说，单位领导找他了，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我丈夫回答说，练。领导说，告诉你媳妇不要出去发资料，他是不是还到那个小镇子送资料啊？我以前在等车的时候被领导看到过，我告诉丈夫以后不要回答他们，就说不知道。我当时表面很镇静，其实心里增加了一个又一个怕心。这时我脑子里闪出一句话，考验面前见真性，荆棘要指二，见真性。我看到了自己和法的差距，那一刻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我改变了观念，心想我一定学好法，发好每一个正念，谁也动不了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后来听同修说，那个叔真的在那天晚上到派出所告我，派出所值班的说，我们不管这事儿，你找单位去。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到了那个小镇子去了，那个小镇子的同修家没有警察蹲坑，只是警察从那里路过被同修看到，其实都是假象。从这以后再发资料，我都是发好正念，带着祥和的心态出去救众生。做真相资料，难行能行。从我又走入修炼以后，我们地区的真相资料明慧周刊都很少，只是我们这一小片40多个同修才2本明慧周刊。后来在大姐那里知道，资料和周刊都是外地同修坐火车送来的，当时听了很难受，就想我是这么多大法弟子，就没有条件好的。那时法理不清，认为有钱的同修就应该买电脑做资料，为什么要人家的呢？同修坐火车拿一丝袋子资料，又沉又不安全，我们三个常在一起切磋的同修都说要有个复印机就好了，同修拿来个样本就行了。每次说，每次都刺我的心，心里逐渐萌发了做资料的愿望。我也仔细地想过，告诫自己一定要学好法，发好正念，实修自己，平稳地走到法正人间。当时觉得电脑很高深，得需要花功夫学才行，得把商店兑出去才有时间学。我就和家里人商量，生意不做了，兑店。好在家里人都同意。买电脑又发愁了，对电脑一点不懂，怎么买呀？其实当时也有怕心。有一天，我的一个常人朋友说，给你家孩子买个电脑吧，现在学习都用。我是想买，可我不懂呀。他说，让我家那个帮你买，他懂。我知道是师傅在帮我。就这样，电脑很顺利地买到家。电脑买回来了，家里却乱了套。我的弟弟当时反对我学大法，他懂电脑。他告诉我丈夫，我姐要学电脑，整他的那些东西，你不应该让他买。我丈夫就和我闹，说我买电脑不和他商量，让我把电脑送人，不能放到家里。当时孩子也开始在家偷着学法。我告诉他，我买电脑是为了做大法的事，你不能玩游戏。他同意了。除了孩子，家里所有的人都不给我好脸子看，包括学法的妈妈。我就觉得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和谁说话都不给我好腔，就是让我帮他们干活都是如此。我心里明白，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怕我做资料，用这种形式来干扰我，我一定要做。我尽量不和家里人说话，只是要求自己不动心，学好法，发好正念，以祥和的面孔对待每一个家人。过了一个星期后，丈夫无奈地帮我买回了电脑桌，家里其他人也逐渐地不给我脸子看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下面请您继续收听。
灿灿的修炼路二。 2005年5月，我丈夫嫌单位挣得太少，提出要到外地打工。中午下班回来和我商量去不去。我嘴上和他说，你觉得出去高兴你就去，如果不愿意去也别勉强。其实我心里老高兴了，这回我该如愿以偿做我该做的事了。到晚上下班就变了，说不去了。我马上想起了师父的话，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经济要旨定论，这一次我感到吃了一个大亏，从此以后也让我警醒，不再上欢喜心的当。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通过学法，我的心放平了。那边的老板又来请丈夫，老板很诚恳，他不好拒绝，真的出去打工了。电脑买回来了，做系统学电脑找谁呢？这事儿又不能张扬，我就找大姐。大姐告诉我，有一个外地的 A 同修，本来暑假说来，结果没时间又不来了，他会做系统。唯一的希望没有了，那时就觉得想做点事儿怎么那么难。当时我也悟到，可能我的修炼状态还没有达到，再一个就是急，心想顺其自然吧，先学打字吧。有时间我就在电脑上打字，默写红岩里的诗。大约在七月末的一天下午，天气很热，我打着太阳伞从市场往家里走，看到前面离我100多米处有两个人迎面走来，我一下怔住了，这不是 A 同修夫妇俩吗？我毫不犹豫地叫住了他们，强忍着激动，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情况。 A 同修很高兴地答应了，原来 A 同修突然有了几天的时间就来了。我掉泪了，心里念叨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那时就觉得做点事儿咋那么难，我知道是师父看到了我的难处，让同修帮我来了。 A 同修利用2天的时间给我装了系统，教会了我家小同修上明慧网下载文章，怎样用 U 盘。小同修在学校学了一点电脑知识，比我学得快，同时又和我交流做资料的心态和一些安全注意事项。 A 同修来时带来一个喷墨打印机，他这次来我们这里也希望建一个资料点。我学会这些， A 同修就走了，给我留下了电话号码，以后电脑出了问题，我就到外面用磁卡给 A 同修打电话，带着我家小同修，一个打电话一个记。在我们这里10月份就很冷，记多了冻得手都不好使。从2005年到2008年， A 同修每年新年暑假都来我们这里待几天传授技术。2006年暑假我学会了装系统， A 同修法理清晰，说话语气和善，面部表情总是那么纯净祥和。每次来我都是不仅在技术上有提高，在心性上也有很大的收获。比如我看到了自己很多的争斗心逐渐的修去。用法对照，磨练中成熟理智。2005年9月份 A 同修拿来的打印机坏了， A 同修在电话里告诉我，那台打印机本来就是旧的，修不了了，我又难住了。后来我想总不能这样下去，改变观念，还是问一下以前给我们这片送资料的同修，也许他能帮忙。他给我介绍 B 认识，说 B 就是做资料的， B 已经邪悟，所以在这里不能称他是同修。当时 B 在我们这里小有名气，大法遭到迫害后上过北京正实法，被非法判刑，出来就做资料。刚进看守所又发正念闯出来，卖了房子钱都捐出来做资料，受到我市一些同修的崇拜。当时我也很高兴，心想认识 B 以后就不用愁了。可是事情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认识了 B 却让我难上加难。我给 B 2500元钱买了一个激光一体机3110，当时不懂应该用什么样的打印机， B 说这个快，就买了这个，其实这个厂家已经不生产了， 容易卡纸，这时我看出 B 不懂电脑技术，只是会复印。电脑打印机出现问题， B 就找我们邻室的 C 同修过来维护。 B 和 C 同修是在劳教所认识的， B 脾气不好，经常指责一些协调人这不好那不对了，不配合他了。我也不客气地说他，修炼人讲善，你现在的状态连个一般的常人都不如。交流中我知道 B 在修炼前就是个社会混子，当时我想这样的人能选择修炼也挺了不起的，又遭到几年的迫害，毕竟法学的少，还是增加自己的容量吧，多督促他学法练功发正念。 B 让我做我市的所有周刊100本，当时我吓了一跳，我就告诉他我没有那么大的承受能力，我只想做我们这一片的资料。 B 就生气地说，我看你法理挺清晰的才让你做的，你的正念呢？我要向你学那么多法，我都老神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学员，那时也悟到 B 的心性不适合做资料，但不和他接触联系不上 C 同修，机器坏了又没有人修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一想毕竟是大法的事，还是做吧。 B 每次到我这里来都是指责这个埋怨那个，命令我做这个做那个，我不配合他就生气，甚至让我和到我这里取资料的同修产生误会，不让我们合作。有一次委屈的我偷偷大哭，边哭心里边想，大法弟子再难也不会流泪的，一会儿就控制住了眼泪，也默默地和师父说，再难我也要做下去。师父的一段法打进我的脑子里，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选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在梦中师父也点化我，所以不管和我接触的同修怎么对我，我都要忍，不和同修发生冲突，继续合作。B 不知道用法对照自己，总用法看同修的不足，我指出他的人心， B 总是和我辩解，可是我学法发正念静不下来，心烦意乱的。我知道对一个修炼人来讲，不能静心学法发正念是最危险的，我就开始背法。转法轮第一讲的第一自然段，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才熟练地背下来，同时我也发正念，清理干扰我学法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全部解体灭尽。当我背到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时，我一下清醒了，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我有个同修情，有因为学法了就认为是同修，因为能做大法的事就认为是精进的同修的错误认识。同时我也觉得 B 没有真修，是那么的可怜。悟到这些，我的心也平静了许多，我很冷静地告诉 B 以后不要到我这里来了，你还是多学法，把心性提高上来再做事。对于 B 我并不恨他，是他让我认清了旧实力，使我越来越理智。神奇的是，在技术上和机器上的维护我并没有遇到难，一次机器坏了不能运作， C 同修突然就来到我家，说是路过来看看，师父又一次帮了我。以后通过协调人，我认识了我是刚学会修打印机的 D 同修。 D 同修2004年得法，看到我是资料太缺，2005年底开始脱产做资料。我教会 D 同修装系统， D 同修在我市各资料点做技术指导，做资料的同修心性上过不去了，不想做了， D 就找我去启发同修的正念，鼓励同修坚持做下去。 D 同修人心少胆大， 认识地同修，我看到了我的很多不足，去了很多的怕心。用正念做最正的事。2006年的新年前几天，我丈夫休假回来了，丈夫不知道我做资料，我也怕他知道，可是他天天在家，我又背不了他，那么多的资料等着我做呢。我悟到我必须去掉怕心，把环境开创出来。我感到很难，我就找大姐帮我发正念。我每天有时间就发个正念，清除我空间场干扰我做资料的一切邪恶因素。我也告诫自己一定要把心放平，坦坦荡荡的，你做的是最正的事。头两天丈夫出去，我就开始做资料，等我做完放好打印机，他也回来了。第三天的资料比较多，到了晚上他回来了，我还没有做完，当时我也有点紧张。他一进屋看到眼前的打印机资料，瞪着眼珠子喊道，你胆儿太大了，这日子你是不想过了，你啥时买的打印机，我非给你砸了不可。我马上护住打印机，平静而又严肃地说，你不能动，我爱惜打印机就像爱惜我的命一样，我不许任何人伤害它。你真对我好，你就支持我。因为平时他总对我说我对你多好这样的话，他像疯了一样喊着说一些难听的话，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样有要打我的架势。我想你打我，我也不还手，就算我哪辈子该你的还债了，但绝不能动我的打印机。我盘腿坐在打印机旁边，睁着眼睛发正念，他说什么我都不往心里去。不一会儿，师父的法就在我的脑子里转，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一步间观四山，红影二断。这时我想到了 A 同修 C 同修在大法遭到迫害时，都因为上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遭到迫害，在监狱里他们俩都没有配合邪恶，堂堂正正出来的，出来就做正式大法的事，做起事来应该比我还难，可是他们从没给我说过一个难字。在明慧周刊上经常看到流离失所的同修还在做资料，这时我感到他们是那样的伟大，我却那样的渺小，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做资料的心更加坚定了。丈夫看我哭了，就到客厅看电视去了。到了晚上9点左右，资料打完了，这期间我心里不停地发着正念，丈夫喊了好几次有没有完了，我没怕他，把资料打印机放好，我就坐在床上心平气和地开始给丈夫讲真相，讲大法是冤枉，讲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讲中共恶党的腐败现象，他都不听，就是和我吵，让我把打印机电脑都送人。我告诉他，我一身病，腰疼得我都不能走路，医院进了多少次，花了多少钱也没治好，我学大法后再也没到过医院治病，这是你亲眼看到的，是大法净化了我的身体，我能做家务了，还能做生意，在精神上，在经济上，大法给了我们家太多太多的好处，我们永远也还不清。说到这儿，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这么多年来，我看的资料都是管同修要的，同修太忙了，我却什么都没做，太自私了。我现在只是为他们分担一点而已，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就支持我。说完这些，他的语气也逐渐的平静了，正好我也该发0点的正念了，以后我尽量不在他面前做资料。随着学法，随着心性的升华，我看到还是自己的怕心促成的，悟到了我就把怕心彻底的去掉，以后我做转法轮、九评共产党、真相资料，找同修来修机器，再也不背着他了。丈夫也感到很正常，什么也不说了。2007年，我是一个资料点遭到迫害， 第二天有几个同修到他家，想把他家的电脑、打印机、耗材都搬出来，也遭到在他家附近蹲坑的恶警绑架。其中有同修E，因为同修E想要做资料，我刚把打印机、电脑、两箱纸运到他家，准备有时间就去教他。听到这些消息，我感到很可惜，又有些紧张，但我知道考验来了。接着，常和我联系的几个协调人都不约而同地打电话给我。这几个遭到迫害的同修承受不住，把同修说出来了。E把他家的亲属同修都说出来了，有的已经躲起来了。你看你怎么办？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我都有些紧张，但心里总是有一念，谁也不会说出我的。一同修到我家来告诉我，听说邪恶今晚大搜捕，你把打印机、电脑搬走，还是躲一躲吧。我和同修交流了一下，我说，一说躲我就想哭，这样太对不起师父了。明天就是星期五，明慧周刊谁来做？听你们这样说，我是有点怕，但我一学法发正念，心就平静了。只要我空间场干净，邪恶是进不来的。你放心，谁也动不了我。我发正念的时候，让师父给我下了个罩，让邪恶连想都想不到我。就这样，我坚持做我室的资料，当时只能联系上一个协调人。让我安慰的是，还有一位同修能做一部分周刊。不久，出去的同修陆续回来了，资料要的也多了。只要我在家，机器就在工作，晚上打印机用静音，每天都发完零点的正念，打印机调到连续供职再睡觉，早上3:30起来加上职，然后开始练功，到第二天我也不困，这样坚持了大约3个月。那段时间虽然很忙，但我每天都保持学好法、发好正念、练好功，但被转法轮却停了下来。心里装着法理，鼓励我精进。在那个资料点遭到迫害后的1个多月， C 同修也遭到绑架。从此我开始做系统传授打印技术。我们这里做资料点还没有达到遍地开花，只要有想做资料的同修，我大力支持，帮着买电脑、打印机、买耗材，同时也交流做资料的一些注意事项，直到他们能够独立运作为止。有的同修做一段时间不想做了，我也不嫌弃，都是鼓励同修停下来就好好学学法，再想做的时候，我依然热心地给予帮助。其中有的同修说我修口，有的同修说我正念足，有的说我交流的时候不带情，也有崇拜的。这时我都是善意地指出来。有的一个问题学会了，过几天又忘了，不好意思找我，我就鼓励他说，你做的是正法的事，我是来配合的，同时我也是在修，不会不要着急，找我就行。所以几个做资料的同修发现问题过不去关了，都愿意和我交流。其实我每天都有人心暴露出来，发现了我就抑制去掉。我是有一部分同修天天都出去讲真相，用他们的话说风雨不误，可我却做不到见人就讲。我能在修炼的路上平稳地走着，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同时离不开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加强我的正念。我每走过一段路，师父都会让我接触一个精进的同修，在他们身上我都能看到了我的人心，使我不停地升华着，总感到法对我的要求又高了，同时又感到学了这么多年法，离大法的差距还是那么大。每当学经文，看到关于修心的法，我都要多看几遍，甚至背下来。这样，每到一个环境，只要我心不平了，我就知道人心上来了，我该去哪颗人心了。有的去得快，有的去得慢。学法初期也有摔跟头、撞大包的时候。被境界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愿，我一定当觉者。凭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段法， 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再次感谢师父传大法，让我因祸得福了，也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的同修。每次明慧网通知向大陆同修征稿时，我都想写，都没写出来，一直都很内疚。第七届法会征稿通知出来时，我哭了，我一定要写出来，交给师父这份答卷。可是每天都有事，又都应该做，现在看来也许是干扰，所以还是没如愿。这一次我放下了一些事情，挤出时间写了这些。其实我心里装了很多法理，鼓励我精进，但我记不清师父在哪个法理讲的，所以不能引用，只好用自己的话说。还有很多神奇的事，在协调，在讲真相方面，由于时间关系，只能写到这儿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海运的交流文章，在企业领导岗位修炼救人。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看到明慧网第八届大陆大法弟子交流会征稿通知后，我的心情无比激动，这是我盼望了近一年的事情。之所以盼望了一年，是因为前七次我都没有投稿，特别是去年，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总觉得自己修得不好，没有什么可写的，没有颜面向师父汇报，但事后很痛悔自己没能迈出这一步。今年我冲破干扰，克服了私心、懒惰、求安逸和圆滑的人心混杂的执着心，写出了我的这篇交流稿，谈谈自己16年的修炼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得法。我是特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干部，得法前在生产一线工作，因为是连续作业生产，没有节假日，没有礼拜天，一年365天，天天忙生产。94年春天，师尊来我们地区传法，由于在一线工作，离生活区较远，没能亲眼见到师父。之后经常看到一些职工家属每天早晚到老年活动中心的练功点练功，即使是3伏天，他们也没间断，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这么大热的天，他们这些人怎么不怕热？没人管他们，也没人给考勤，怎么都这么自觉的天天来练功啊？出于好奇，有时我也到他们那里看看热闹。一进那个厂，听到悠扬的练功音乐，感觉很舒服，很祥和，心里有种暖洋洋的感觉，觉得这个功法很好。我就向朋友辅导员询问一些有关这个功法的情况。转眼到了95年初，单位领导班子调整，我调到了一个离家近、工作相对轻松又能正常休息的单位。这样晚上我就常去练功点看看，一进那个厂，小腹就感到拧得慌，当时不知是怎么回事，过几天再去拧得更厉害，人站都站不住，只好蹲下。他们告诉我是师父给我下法轮了。后来我找同修借了一本法轮功看了看，什么佛呀、神呀、修炼呀、德呀、业力呀，都是些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知识，觉得很新奇。4月份，朋友告诉我周末练功点放师父在济南讲法录像，让我去看。这样一连几天，越看越觉得新鲜，越看觉得越好，一种说不出来的高兴。真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我知道真正修炼的人是知道他的轻重的，他会知道珍惜的。那些日子就觉得飘飘然了，像变了个人似的， 说不出的高兴。后来又请了法轮功修订本，借来了师父教功带，自己在家学，翻录了师父在济南和广州讲法录像带、录音带，在家反复看，越学越觉得深不可测，越学越放不下，越学法理越轻。由于我是单位的主要领导，各种应酬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人没事还找点事组织个酒场，公款吃喝是普遍现象。当时我对练功不能喝酒还是很矛盾，我要不喝酒事情怎么办呢？不请上级领导喝酒，怎么能和领导处好关系啊？人家都请，我不请，不就成了另类了吗？不请关系单位喝酒能成吗？现在我还年轻，正是事业上升的势头，我要不喝酒还能升迁吗？我曾经和同修说，这个功法好是好，要是能让喝酒那就更好了。通过学法和同修交流认识到，这是对修炼不严肃不精进的表现，必须修去。这样就在1995年6月20日，我把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全部请到饭店，正式宣布我要练法轮功，从明天开始戒酒，今晚一醉方休。当时他们还以为我在开玩笑，从那时我就把酒戒了。其实这一关也是很难过的，陪客人喝酒，让客人喝酒，我喝水，开始自己都感到不自在。因为我以前的酒量很大，能喝一斤多，现在因练功突然不喝了，有时弄得客人都不高兴，还有讽刺挖苦的，有的人直接把酒倒进我的衣领里，有的客人为此生气走了，很多人不理解。师父看到了我修炼的决心，很快就让我突破了这个关。以后无论在任何酒场，就会有人帮我说话，他练法轮功不喝酒。那段时间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下法轮、清理身体、吃肉等等现象，我都体验到了。回想起来，当时的心性每时每刻都在变，真是像坐火箭一样往上升。二、实修。自从得法以后，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就是学法练功，参加弘法活动，还经常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到百公里以外同修那里参加各种交流、弘法等，也亲眼见证了很多神奇的事情。由于我们地处比较偏远，很多资料都要从百公里外的市里传来，也就从那时起，我承担起来传递资料的任务。虽然辛苦，但心里无比高兴。随着修炼，自己无论身体还是性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满面红光，皮肤细嫩，精神抖擞，整天乐呵呵的。修炼后利用公款吃喝的事少了，请我吃喝的我都想法推掉，省下来的钱用在了职工福利上，职工的福利大大的增加了。职工都说我们的福利比所有兄弟单位的都好，职工看到我的变化，对大法赞不绝口。我们单位陆陆续续也有很多人来修炼大法，大约占单位总人数的20%，整个单位非常祥和，我们年年被评为先进单位。我在每年一度的职工测评中年年第一名，年年优秀。三、排除干扰，坚定实修。1999年720邪恶铺天盖地压下来，我们地区大部分同修被关进了洗脑班，强制洗脑，人人表态。当时还发生了一个神奇的事，一天邪党的央视晚上7点要播放污蔑大法的节目，通知每个单位组织职工集体观看，人员到齐了，负责组织的人刚讲完话让大家注意观看，节目刚开始播放不到半分钟，电视信号突然中断了，整个地区什么节目也收不到，到场的职工议论纷纷，场面很乱。第二天听说本地区所有单位都没看成，说是光缆断了。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撼，上级领导多次找我谈话，施加压力让我写什么决裂书，我没有退缩也没有怕心，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什么，我得法以后的变化等等。单位书记看我不写，向上级交不了差，还怕我吃亏被处分，就叫别人带我写了个认识，说你看看签个名交上去就过关了。我告诉他们这个名我不签，你们写的不算数，你出去，把他从我办公室撵出去了。当时的做法不是善，可能师父看到我很坚定，阻止领导再找我。 这位领导私下和我说，你觉得好就在家练吧。那段时间心情无比沉重，看到同修被关进洗脑班，有的被拘留，有的被劳教，还有的站到邪恶一边污蔑大法等等，我该怎么办？什么正面消息也没有，我就和几个学员切磋，互相鼓励。后来有个同修能从明慧网上得到消息，从那以后我们就经常看明慧的文章，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决心。可以说从得法那天起到720，不管迫害多么严重，形势多么紧张，我从未动摇过修炼的决心。
四，办好小资料点。随着迫害持续，明慧网也上不去了，我们地区资料奇缺，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任何正面信息，大家都很着急。这时我和外地同修联系上了，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大法资料和明慧网址，我就利用有利条件打印一些资料给同修，同修拿来的资料我也帮着复印一些，自己也学着编一些如法轮大法号等资料给同修张贴。从此我这个小资料点建立起来了。那时我只要忙完工作就学法，我在办公室学法基本是公开的，单位职工都知道我修炼，都知道我修炼后的变化和给他们带来利益，所以也就没有受到太大干扰。我智慧地利用时间做资料、刻光盘等等。师父讲了资料点遍地开花后，我们地区也相继办起了很多小资料点，我也帮助他们购买了一些设备。这些资料点运作起来后，保证了我们本地和周边地区资料的供应，还能供给外地同修。无论是大法书还是九品共产党及各种光盘都能制作得很精美。这期间无论是买耗材还是资金上都做了自己该做的。五，讲真相救众生。自从迫害那天起，我就利用各种机会智慧地讲真相，开始就是讲法轮功是什么，所谓天门自焚是假的，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等等。05年开始送九品共产党并劝三退，后来送九品和神韵光盘等等。凡是来找我办事的，只要有机会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有时出差坐车也讲，坐出租车给司机讲，去商场购物给售货员讲，在饭店就餐给服务员讲，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机会就讲，使很多人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恶组织。具体人数我也搞不清了，无论是外出开会还是旅游，我都带上大法资料。我还把九评书带到了遥远的九寨沟等西部偏远城市，放到宾馆里，有时身边没有资料，就将真相写在宾馆房间里的各种杂志上，让有缘人能看到。有一年回老家过年，我带了很多大法横幅、条幅，和亲属利用晚上时间挂满了县城大街小巷，就连县府大院也挂了两幅，把真相资料贴到了公安局大门口，还把酒瓶放到了县委传达室的窗台上，在整个县城引起了很大轰动，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也使很多世人明白了真相。2005年，邪恶在全国组织党员搞所谓的先进性教育，人人都要参加学习，层层都有学习计划，人人都要写学习笔记，学习笔记是上级统一发的，统一格式，要求必须手写，而且不能少于多少字。学习笔记上级要定期检查，达不到标准就不让过关等等，气势汹汹，大有第二次文革之势。当时我就认识到这是邪党狗急跳墙，我绝不能配合他，是凡有关这方面的不管大会小会我都不参加，发的笔记本一个字也不写。由于自己看了几遍酒瓶，对邪党认识比较清，所以比较坚定，也比较理性，各种层面的检查都没人问我，也没人说要看我写的笔记，真是只要自己念正，邪党什么都不是。每年神韵晚会光盘到了后，我们各个资料点就赶紧刻录，每年都要刻录上万套。这些光盘大部分都是同修面对面送出去的，很多人每年期盼神韵，还没到过年就问神韵光盘来了吗，神韵演得太好了，来了一定要给我啊。在刻录和发神韵光盘的过程中，也有各种心性上的考验和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也是在看我们学法扎不扎实，修炼扎不扎实。 回想起这些年的修炼体会，只要学法跟得上的时候，正念就强，三件事就能做好。师父为我们做得太多太多，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我什么也做不了。我要不修大法，可能在无知的造业中走向深渊。真是用任何语言也无法表达对无比伟大师父的感恩。我想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这种体会，我们唯有精进再精进。第一次参加交流会，要想写的很多，很多事只是写了个大概，每件事要详述的话都能写很大篇幅，每件事都凝聚着师父巨大的付出。通过这次写交流稿，也找出了很多很多人心和不足。在这正法最后的时刻，我要谨记师父的教诲，多学法，多学法，做好三件事。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